第35集。
你说这香料里加了麝香，我怎么闻不出来啊？
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香料里至少配了5-6味辅料，麝香只是其中一味，寻常人未必闻得出来这其中掺了麝香。可是你该记得，我三哥从小就喜欢佩戴香囊，整日里变着法的搜集各种香料，弄得房间里香喷喷的。你那时还笑话过他。我小时候老跟我三哥一块玩，对香料也算有点见识。哎，你刚才说这香是皇上赐给王家的，也就是说这是王青鸾带到齐王府来的？
是的。
先不要声张，这事儿未必真是他下的手，他再利欲熏心也不会傻到把罪证摆到人前。
大嫂和我是不大合得来，但他应该不会这么明着害我。
唉，齐王府这样大的家族，人人各怀心思，你一个人在金陵无依无靠，务必要处处小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打算告诉你夫君吗？
嗯，我暂时还不想告诉他，这件事没有十足的证据，说出去只会打草惊蛇。哼，走着瞧呗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
咱们都嫁在这样的大家族，有些话我也不消说，你必须明白。汐月，你我都没有害人之心，可不代表没人想害我们。对于那些藏在暗处的毒蛇，绝不要心慈手软，不然你会吃亏的。
慧芝和汐月相知多年，彼此都非常了解。这汐月呀，是个水晶心肝的玻璃人，明白事理，心却软。慧芝知道，所以啊，慧芝必须点醒他，不然他将来吃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送走了慧芝，汐月心里叹息不已，拾起那个丢在地上的荷包，用绢布层层包裹，放到了妆台的最底层。宇文长风不在身边，他心里啊始终有些不安，如今已经习惯了事事和他商量，不告诉他呀总觉得不踏实。长风啊，你倒是快点回家来呀。两天后，汐月出府去回访慧芝。慧芝夫君的官职和宇文长风差不多，都是闲差。汐月和他见了礼，客套了几句，就到别处去了，不打扰他们交谈。慧芝命奶娘把儿子抱给汐月看，汐月看到那襁褓中的婴孩粉粉嫩嫩的样子，欢喜得不得了。
真可爱，慧芝，给我当干儿子呗。
你快点生一个，咱们两家定娃娃亲。
要是我也生儿子，让他们结拜。我这回来的仓促，没来带见面礼，下回啊，一定给我干儿子补上见面礼。
他轻抚了一下孩子的笑脸，那孩子咧嘴向他一笑，可爱得很。汐月忽然羡慕不已，定定地看着孩子很久。慧芝见到他的表情，知道啊，孩子勾起了他的母性，微笑不语。回府的路上，汐月掀起马车的帘子，无意中看到了一处酒肆的招牌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吩咐车夫停下车。他向五儿吩咐了几句，命他买了两壶酒。五儿买酒回来，坐在他对面，好奇地问呢，是买酒自己喝吗？汐月嗤的一笑，逗他说，就是自己喝。五儿嘿嘿一乐，知道他买酒必有计较，也就不再多问了。竹雨斋里，汐月在藤纸上随意写了几笔，交给了五儿，让他呀去给宇文松。五儿看着那张藤纸，见他在藤纸上画了一个酒葫芦，会意一笑就出去了。一炷香功夫后，五儿拿着那张藤纸又回来了。汐月睁大眼睛看着五儿，五儿把藤纸交给汐月，汐月看过后略一思索，微微一笑。汐月向五儿挥了下手，五儿疑惑地看看他，又看看那张藤纸，始终猜不透有什么玄妙。当晚亥时，众人都睡下后，汐月提着那两壶酒，悄悄地往醉风喧后的草丛走去。宇文松约他亥时相见。等他到后， 果然见他站在草丛边插着腰望天。
你这丫头还挺聪明。
亥时即人定，爹爹在藤纸上画得清清楚楚啊。
不仅聪明，而且孝顺，你父母啊调教有方。你怎么知道往醉风轩来啊？
酒坛空了，好比酒字去了三点水，是个有字。旁边一个人，人即是足，不是醉风轩是哪儿啊？这话中有话，时辰地点交代的无一不清啊。
嗯，不错，和我家大丫头啊一样聪明。
我哪能和皇后相提并论，爹爹谬赞。
什么不能比，若是长风将来，哈哈，他位极人臣，你是他夫人，也比皇后低不了多少。
他将来如何我不关心，我只好好服侍他。
宇文松默然一笑。和公公宇文松告辞之后，汐月独自往竹雨斋走。菊夫人远远地看见他，心中纳闷，看了他一会儿，身边的婢女问菊夫人，就这里了吗？菊夫人这才回过神来，低声道，就这里，挖得深一点。他注视着婢女，婢女在地上挖了一个土坑之后，将药渣倒了进去。月色下，那药渣隐隐地显出了红色。菊夫人叹息了一声。中秋前一日，齐王的次女宇文乐峰和夫君长沙王一同带着孩子到齐王府来探亲。宇文家的众人对于他的到来都极为欢喜，颖夫人抱着四个月大的外孙子，喜得合不上嘴。宇文乐峰和府里一众女眷坐在一处，笑眯眯地打量着汐月，笑道，
早就听说二弟娶了位绝代佳人，果然传言不虚，你们的婚礼我也没赶得及参加，遗憾了好久。二弟呢？他不在府里？哦，他出门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二弟娶亲之后就该轮到三弟了，怎么样，有合意的女子没有？
多谢二姐关心，这暂时啊还没有。
青鸾下意识地去看汐月，汐月注意到他怪异的眼神，毫不回避地和他对视。青鸾有些呐喊，自己先移了视线。汐月嘴角轻挑，心中一阵冷笑。傍晚，英英提议众人泛舟赏月，大家纷纷说好，让家人在湖边备了画舫。颖夫人和宇文乐峰母女多日不见，有很多话要说，没有和众人一起去。长公主知道自己在场啊，众人玩得比不尽兴，也没有前往。菊夫人和青鸾、汐月、莺莺等女眷带了几个婢女成了画舫，在湖上赏月，男人们则坐在另一艘画舫上饮酒清谈。菊夫人随手摘了一个莲蓬，剥开后取出了莲子，递给坐在她对面的汐月和莺莺。汐月接过去放到口中，莲子香甜清爽，笑道，
真好吃。
长风也喜欢吃莲子，我们每年一同游湖，就属他吃的最多。他几时才能回来啊？
他只说要去十多天，我猜啊，也就这几天就回来了。
他的目光和菊夫人的目光相遇，彼此一笑。菊夫人又递给他几颗莲子，汐月接过去，随手给了青鸾几颗。青鸾将莲子放入口中，却不料咬到了苦心儿。苦得他呀忙将莲子吐了出去，可不知怎么他忽然一阵反胃，像是要干呕。
青鸾，身子不舒服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忽然觉得很难受，要不明天请个大夫过来看看。
菊夫人望着青鸾的脸色有些疑惑。第二天，大夫给青鸾诊脉之后，告诉众人一个好消息，青鸾呢有了身孕。齐王夫妇是高兴得不得了，当即赏了大夫10两黄金。那大夫欢喜地替青鸾开了安胎凝神的方子，吩咐婢女照方子抓药。 宇文孝峰坐在床边欣喜地看着孩子，夫妻俩均喜不自胜。中午的家宴极其隆重，西月看着齐王府上下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又想起了出门在外的丈夫，心中不禁怅然。青鸾被众人如众星捧月一般包围着，一切呀、都围着她转。皇后得了消息，特意拆了身边的王常侍，送了一批珍贵药材来给青鸾补身，此外还赏赐了很多的生活用度。这长公主也适时地向众人宣布，免去了青鸾的晨昏定刑，见了长辈也可以不必行叩拜之礼。青鸾是得意无比，从未像此时这样志得意满。西月可不大关心这一切，静静地坐在一旁。宇文一峰无意中看到她的神情中有一丝落寞，向她走过去，好奇地问道：
这别人都兴高采烈的，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啊？
没什么，这样热闹的时候想起你二哥了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
哼，你们才分开几天呀，你有什么好想的？最多后天他就回来了。
西月抿嘴一笑。青鸾故意向西月走过去，笑着呀要和他一起出去走走。西月虽不知他有何用意，却仍是点了点头，两人一起离开了花厅。菊夫人看到他俩的背影，暗自留了神。青鸾和西月走在齐王府一处长长的回廊上，这回廊依山坡而建，颇有些陡峭。西月小心翼翼地扶着青鸾，怕她呀一不留神会跌倒。
弟妹，咱们上次去玄清观求的仙方，你服用了没有啊？
啊，按照母亲的吩咐，服了几回。
其实那方子还是有点用的。
嗯，你们妯娌俩在这里说什么悄悄话呢？
姨娘坐。
哎，青鸾，你如今是双身子，还是你坐吧。这木屐真是漂亮，一点也不笨重。给有孕的人穿了、正合适，也不紧脚。
以前我不喜欢穿木屐，觉得女子穿木屐不雅，此时才觉得呀，这木屐穿起来甚是随意。
木屐之风自汉时就有，如今朝中风行，听说当今皇上就非常喜欢穿木屐，皇后的赏赐必是少府为宫里女眷特制，材质做工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少府的做工的确是非常精致。
哎，你们别总是坐着了，这适当走动啊，对孩子也有好处。
西月呀，我爱闻这桂花香气，劳烦你摘一枝花给我拿回房里。
青鸾笑吟吟的表情啊，让西月心中一愣，见菊夫人似笑非笑，似乎也在看着他的反应，他只得一眼走上前，折了一枝桂花给青鸾。青鸾接过去，看到细小的花蕊间有个蜜蜂，惊得手一哆嗦，将花枝跌落在地。西月凝望着青鸾一眼，不以为意的又折了一枝给他。青鸾接过去，甜美的笑容中带着不屑和得意。三人一路走着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回廊的最高处，回望花园中的景色，满眼苍翠，小桥流水，心旷神怡。这里有一处凉亭，亭中有宽阔的平台供人休憩。青鸾刚要坐下，菊夫人随手招呼一名婢女过来，吩咐她呀去取一个棉坐垫过来。那婢女去后不久就拿来了一个坐垫。菊夫人把坐垫放到石头平台上，青鸾把木屐拖到了一边，跪坐在坐垫上。
你这回要是生个男孩，王爷和长公主必定欢喜得不得了。
还不知是男是女呢，
我看呢、必定是个胖小子。
谢姨娘吉言，
这木屐上头绘的图案真是好，麒麟送子。
青鸾接过去和汐月一起细看了，两个人的唇边呀都有些笑意。菊夫人又捡起另一只，轻轻地拉了拉寂木鸡的丝带，仍是放回了原处。菊夫人提议道该回去了，体贴着扶着青鸾站起来穿好了木屐，汐月则跟在他俩身侧缓缓地走。三人呢没有走回廊，从另一侧的台阶下山坡，青鸾仿佛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脚下一滑，有些踉跄。汐月忙去扶他。菊夫人见宇文一峰和英英并肩从另一侧走过去，忽然喊了一声，汐月正纳闷呢，青鸾已经咕噜咕噜从山坡上滚了下去。宇文一峰和英英忙跑过去扶他，菊夫人和汐月被这一幕惊呆了，也忙快步上前。众人见到青鸾的脸色因痛苦而扭曲，忙喊来家人去请大夫。宇文一峰让英英去找宇文孝峰来，英英一言而去了。菊夫人嗔怪地看着汐月，埋怨她没有照顾好青鸾。汐月满心委屈，却说不出口。青鸾忍着痛，恨意十足地看了汐月一眼，推开她的手。宇文一峰也审视地看了汐月一眼，汐月差点要哭出来。青鸾被匆忙赶来的宇文孝峰抱走之后，在场的众人也被长公主叫到了齐王府花厅。宇文一峰看到青鸾的遗落的一只木屐，抬起来一看，那木屐的丝带早已脱落，心中有些疑惑。大夫在房中替青鸾诊治，众人则焦急地等在花厅里。不一会儿，婢女倩雪跑来告诉众人，青鸾落胎了。长公主带着众女眷匆匆赶到了青鸾的卧室，青鸾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，脸上泪痕未干。宇文孝峰则在一旁安慰着她：“
怎么会这样？太不小心了。”
公主，我们三人一同散步，是我没照看好青鸾，你要责罚，就责罚我吧。
母亲，并非儿媳不小心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推了儿媳。
什么？是谁这么大胆？
我没有。大嫂，您别冤枉我。
你不许说话。菊夫人，你怎么说？
啊，我没看清，当时是汐月扶着青鸾，我跟在他俩后面几步远，青鸾踉跄了一下之后就从台阶上滚了下去。
汐月听到他的话，就知道自己已经是百口莫辩了，于是不再出声。长公主见他也不争辩，强压着怒火，让身后的一名仆妇取家法到斋堂。说完，她头也不回地出了青鸾的卧室。众人脸色皆变。上次宇文一峰被打，已经是让众人心惊胆战了，这回要是汐月挨打，只怕呀，不死也得丢掉半条命。汐月此时已经平静了，她面无表情地跟在众人身后去往了斋堂。斋堂中，长公主命汐月伸出双手，用藤条对着她的掌心狠狠一抽，汐月顿时痛得眼泪直流。英英不忍心，上前劝道：“
公主，
你到一旁去。”
母亲，大嫂穿的木屐系带松了，这个意外是她自己失足造成的。
胡说，好好的木屐怎么会坏？你不要替她狡辩，你大嫂亲口说是汐月推了她一把。
公主啊，孩子一时糊涂也是有的，要不怎么是孩子呢？您自己也消消气，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，看在长风的面子上，从轻发落吧。
本宫没想到汐月你心思竟然这样歹毒，这次若不罚你，只怕姑息养奸，日后你更要无法无天。本宫罚你在这斋堂中跪一夜思过，你服不服？
儿媳，悉听母亲发落。
影夫人见状，适时地扶着长公主离开了斋堂， 从宇文一峰身侧经过时，他眼神复杂地看了儿子一眼，他的目光让宇文一峰心中一凛。英英扯了一下宇文一峰的衣襟，轻声说道，再不走别人要说闲话了。宇文一峰怅然一叹，只得跟着他走了，回头看了一眼西月，心中莫名的担忧起来。这漫长的一夜，没有人来看望西月，也没有人来送东西给他吃。他孤零零的看着斋堂中的一排排画像，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。青鸾和菊夫人究竟谁在说谎？为什么他们异口同声的咬定是自己推了青鸾一把？西月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推青鸾，他们这么说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。联想起那个掺了麝香的荷包，西月心中一丝丝的寒意，对方已经渐渐走到了明处了，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是为了嫡传的王位？他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看来啊，有人比他着急的多了。这府里看似平静，实则危机四伏，女人间的战争没有硝烟，却永远都不会停歇。宇文孝峰和青鸾所居的院落里，青鸾失神地躺在床上，不时地叹息，宇文孝峰替他压好被子，安慰着他。
好了，青鸾，别想了，睡一会儿。
咱们的孩子没了，你怎么好像无所谓啊？一点也不伤心。
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怎么会不难过呢？可事情已然发生，伤心也于事无补啊。